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王美都在听。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的4月19号下午的2点29分。今天的主题呢，我请到一个，我看别人的下标了，他是写熊界天才浩浩来到我们的现场。
嗨，我是浩浩，很高兴来到非凡的节目。
好的，熊界天才。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也没有预料到他会取这个名称，但取了就取了吧。
好啦，就是我刚才跟他稍微聊了一下，就是感觉他应该是过得蛮开心的一个人哦，所以如果是以生活顺遂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熊界天，天啊，越讲越嘴软，那应该是就真有其事吧？那浩浩要不要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那你想大家知道的部分，不管是你的状态、你的性别、你的外形也好、你的喜好都可以随意。
OK，我的脸书叫张浩，然后推特叫浩浩 Love You 的 ID，然后我是190公分，109公斤，然后有时候会常看到我出没在西门，应该蛮明显的，就是一个很高的人就走过去，然后基本上会活跃的地点除了 Chance、Nonsense 跟西门地图，还有一些网美咖啡厅以外，基本上就都宅着，
都宅着，宅在家都在干嘛？
谈恋爱啊，耍暧昧啊，勾引别人啊，然后不停的看动画啊，跟漫画啊，大概这样。
好啦，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容易找到他的尊容哦。好啦，我刚才稍微听了一下，有一个被包养的故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毕竟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非常多的小资女，那可能。总是挂在嘴边的，就是说，好想要一个 sugar daddy 哦，或者是好想要被包养哦，好想要不要努力哦，这样子诸如此类的哦。所以，我们来听听浩浩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高中的时候被包养的一段故事哦，来讲一下这个背景缘起跟如何认识这个人好了。
这个故事就是，其实指导人不多，那就是我高中读的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美术学校，然后他的学杂费真的就是非常的高昂，大概要5、6万一个学期。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就是很有趣的，我在 UT 聊天室认识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也。我就很意外会认识这个人，然后反正我们称他为杨先生好了。
姓杨的人蛮多的。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来台湾半年，但是我一开始其实我不清楚这叫做，哦，他是从北京来的，然后他来台湾表演，他是一个演奏家。
但是我跟你讲，你这样讲，你高中现在立刻，大家就立刻回去搜寻某某某年某月来台湾的演奏家。
没关系，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所以我从来不说我的真实的年龄，我只能跟你说我的年龄介于20到29岁，对，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上面聊了半天之后，他就加了微信，然后。我们就，他就约我去士林夜市吃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还穿的是一整身的高中的制服那个穿着，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有一点豪气的一个魁梧的男性，就是如果在我们圈内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熊，就是站在捷运站出口，然后呢一脸醉气，脸红的过来跟我说。搭话，因为他说我，因为我刚刚说我穿制服，然后全场只有我穿制服，然后他就带我去他的公寓，就是暂时的一个住处，就是还蛮漂亮的。然后我们进去那个大楼警卫室的时候，那警卫室还问他说我是谁，然后这个杨先生就说是我学生。
太多可以值得吐槽的地方，就是首先。 你是定做制服吗？毕竟我相信你们学校应该很少190公分的学生。
对，就也不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定，然后我也没钱定，然后所以我就买的都是很大件，所以穿的很狼，就没有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改衣改裤的 AB 裤，就是一蹲下来就爆开的那种。对，所以就是穿的并不是非常的得体。
那你连你都形容他很魁梧了，他是横向魁梧还是也是很高这样？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高中我大概是184公分，然后这个叔叔，这个杨先生，他在我眼里大概有178公分左右，然后他的体重我觉得应该有90差不多。
那你那时候看到一个应该是比你大蛮多的人，然后也就是一脸酒气，你不会想说 Oh my god 赶快跑走这样？
我那时候觉得感觉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好，所以你会觉得你的个性是见招拆招，就是不会有这种防备心没有太重吗？还是就是随波逐流之诸如此类？
就其实会有防备心，但是因为我小时候一些事情，所以我的书包里面有很多
凶器。
我有电击器跟防身的短刀，对，就反正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加上因为我有学过一些防身术，所以基本上我应该不会应付不了一个喝醉的人。
哦，所以进到他的住处，然后要去学音乐咯。然后那个晚上发生什么？你们不是要去士林夜市吗？
就先去他住处放东西，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对，他非常的害羞腼腆，但同时虽然他的脸跟气质害羞腼腆，但他其实还蛮大胆的，因为是他把我把衣服直接把我的外套脱掉，对，然后有试图从后面抱住我之类的，我就只跟他说我肚子饿，可不可以先去进食？对，然后那个叔叔。那个杨先生就说：“是哦，我带你去吃几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就那我们走吧。
”你好，我发现你很会模仿中国人的口音哎。
一部分是因为我爷爷是山东人，他的讲话方式就是：“哎，我要吃面，记得牛肉怎样烹煮，这样比较好。”所以我已经很习惯就是听他们讲话了，加上很多人都觉得我有一点口音。
哦，好，然后就稍微弄了一下去吃东西。之后呢，我想听到进账的部分或者是性的部分，其他的那个我们也要听士林夜市有什么。
反正就吃完回去之后，他就有点害羞的坐在床边看着电视，我就想说什么情况，他就背对着我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我就说怎么了吗？他说你要不要先去洗澡，我缓缓。我就说好。
你把你的口白听起来他很像一个和善的老爷爷，你是把他跟你爷爷搞混了，你的配音的部分。
哎呀，没，不重要了，反正我就去洗澡，然后呢出来的时候他就脱的只剩一条内裤，我就说你不会不去洗澡吧。
哦，所以你在意的不是他脱的只剩内裤，而是他还没有洗澡。
我还是算有点洁癖的，我就把他拉着推进浴室去了，然后呢他在里面，我有听到摔倒的声音，我怀疑他在浴缸里面有滑一跤。对，我觉得今天也是蛮劲爆的呢。
真的是北北，你只差没有变成他的照护员了。好，那性的部分如何？
他可能喝醉酒，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的障碍。对，就是喝太多酒的关系，所以我有让他灌一点水，然后安抚他一下。对，开始变照护了。
那你为什么不干他就好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懒的，而且我对他完全无法确认他可以处理好他自己。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觉得他会不会连都无法。然后呢，我就 那个时候就原本想说他，因为他好像是想要跟就是强上我，但是他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点困难。反正之后他有上成功，但很短暂，因为他睡着了
啊，好无聊哇，什么东西。那时候是未成年吗？还是已经十八了？
十八了。
好哦，他刚才就是眼睛看了我的房间的天花板两侧，但在这跟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强调，本 podcast 内容都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在他高中的时期，绝对没有一个来台湾、来自北京的演奏家杨先生哈。啊、哦哦，好好，好，反正性的部分听起来是没什么搞头，还是之后有在比较清醒的地方有开心的部分，还是跟他的性的部分都还好呢？
反正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并不是比我想象中那么劲爆火辣，但是他休息一阵子之后，他起来要送我去捷运站，然后他就塞了一个红包袋在我的就是制服外套的口袋里面，然后我心里想说什么意思，这个状态好像跟我看的某些片子有点像，因为我那时候完全还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可是他用红包袋听起来好长辈哦。
嗯，他那个时候是38岁，但他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有40，但是他的外形其实是好看的，对，只是在丰腴一点。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打开来看红包袋，我就是一个让这件事发生了，然后就去捷运站，然后回到家就打开红包袋看一下。我心里想说，他给是要给多少我会开心，还是给太少我会不开心了？开始想这个问题。第一次收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向来的一个红包，我感到非常的诧异，但打开来发现比我想象中的多，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只有1000元，突然觉得自己好廉价，然后反正打开来有3500块，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像还不赖呢，然后反正之后就有开始再有更多的联系。
3500，他为什么不凑整数啊？5000或4000，一个500块，他500块是5张100还是1张500？我很想知道。
是1张500，
好啦，那比较好一点。
然后反正之后就有再有很多的联系联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开始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模式，叫做你约我出去一定要给我什么。对，因为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那时候有时候还会跟他说我想要吃哈根达斯大桶的，然后呢他就说买，都买。然后那个时候出去他又开始带我去很多酒席或饭局，并不是只有我跟他，还有其他的人，但是对外大家可能都觉得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或学生或亲戚的小孩，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之后的就让我第一次进入到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涉足的一个范围。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跟我说，你是饭局妹吗？
所以就是每次出去然后会去个应酬或者是干嘛干嘛，反正但每次就是会有一笔红包这样。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给我一个红包袋，然后我那时候就把这些，对，我乖学生，我把这些钱都拿去买就是上学要用的材料了。
就是也还好啦，反正你不买也没有关系啊。所以第一个是3500，那后面有涨价吗？还是后面就反正这个人也会一直出来，然后就突然跌价了，它是一个股票的概念。
反正那个时候因为他来台湾半年，然后我跟他认识了4个月，他那个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礼拜可能会1次到2次，后面有的时候比较忙可能就只剩1个礼拜1次，但每次基本上都会给我一个红包。那这个红包的价位最少最少一次是给到2000块而已，后面最高最高有到达5000块。然后这4个月来，就是大家好奇的是我跟他的性生活的话，我们有发生了4次，撇除第一次那个我不称不上是性生活以外，后面还会有4次。
那是不是那4次都是5000块？
第一次是4000，第一次是4000。
所以是开心的吗？应该说有爽到吗？
有，他腼腆，但是他的嘴巴蛮厉害的呢。就是因为我并不是，
他是演奏家，
对，他是，对，他是用嘴巴的演奏家，
不是手的，不是拉的或弹的，
是嘴巴的。
对啊，exactly 。I mean， 就是我知道，就是一些演奏家朋友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但是 well this you know it's a technical decision， 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技术性的讨论哦。如果你常用，然后甚至以它为生，然后它是一个记忆的话，那我相信就是当你需要行使一些别种记忆，只是在一些不同的东西上的时候，它当然是会有其加成效果，应该这样讲。
是，而且他弹奏我的乐器的时候，
烦死了，
时间很长哎、欸，
因为你知道一场音乐会大概2个小时，还要上下半场，中场休息。
我们这样好吗？
对啊，你想想看，他一个 orchestra， 他一场，就算是一个乐段、一个乐章，一个8分钟、9分钟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32拍换一次气啊，超级气超长。
好了，反正就是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很乐于让别人帮我弹乐器。
为什么？为什么不？
因为我第一次是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有一点点小受伤。对，对方的牙齿可能食人鱼之类的，然后后面就不太会。然后呢？就是这个演奏家，这个杨先生，他又给我一个新的惊奇，就是因为我以为帮别人的那个时间通常可以大概10分钟左右，就是我觉得可能就算久。可是这个杨先生呢，他弹了30分钟，我觉得很意外，而且他都会抓在我快要的时候把速度降速，对，就是一个。变奏，
你有没有偷看他后面有没有在播放那个节拍器，还是有指挥在后面指？
这样合理吗？反正就
他还在偷瞄那镜子里的指挥，就是这样子慢板的。
但真的超级厉害，就是如果要我就活跃了这几年以来，他应该是有前3名。
了解，所以如果喜欢被吹的朋友呢，你应该知道去哪里找一些，你知道理想的对象。Well， 听起来是还不错啊。那最后是他就只是说他回去了吗？就是那你有觉得不舍吗，或之类的离别的离开彼此的这一段讲一下好了。
就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倒数，就是最后一次约会的时候。然后他就有跟我说他下礼拜就要飞走了，然后呢他说他来台湾原本只是一个可能枯燥乏味，在这些阿伯在那边巡回帮他们弹奏乐器给他们听，然后什么表演他都觉得就是蛮无聊的，但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台湾可以给他一些很惊奇的事情，然后我也有因此认识到了一些他的一些朋友，对，虽然绝对不会往来，然后他就有说他有那个时候有讲出一个让我很意外的一句话，他问我说要不要将来去北京，对，他很希望我去北京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可以照顾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我没有预料到我们的关系会进展成他希望我去北京变成了他的一个什么关系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原本第一次见面其实完全不理想，但是后面可能有一些金钱的加持跟好跟他的就是技术性层面的东西，我对他就是有一点点的小依赖，而且加上跟他相处是很舒服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不舍，但是我比较现实，我还会专注在我的要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机会再来台湾的话，就我们可以再约个会之类的， 反正之后他就是连上飞机前他都有传讯息给我说，就是很高兴认识你，然后这样之类的。我就说好好好，那路上小心，拜拜。就是居然充满了不舍，我想说这个画面。
是哦，那还有联络吗 ？Right now？
我那个时候他就是回到北京之后，我们还有联络一两个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微信就消失不见了。我就说好吧，就没有缘分，那就不勉强。
可能被抄了。
可能在北京找别人服务的时候被抓到之类的。
好哦，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也蛮突然不见哦。突然不见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吗？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微信就突然就消失，就朋友圈我都看不到，然后大头照就变成灰色人影。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想，就是很担心，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我反而希望他单纯删了我那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反而会有点担心。所以我就说，那就希望他一切都好。
好的，那个北京的杨先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个工美心腹的以前的学生，来自台湾的190，好好，熊介天才跟你问声好，希望你一切平安，祝福顺遂，然后口技依然逼人，直逼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哈。好，真的是一个很长然后又动人的乐章。好，补了很多学费，因为毕竟你知道某艺术职校啊，画画职校的那个学费跟学杂费都很多嘛。那他离开之后，这个金钱的空缺有瞬间觉得 Oh my god， 我变好辛苦这样吗？
反正就又回到那个，因为他理论上他给的基本上已经快要达到我一个学期的那个学杂费，就是所有的材料费。然后就是那个月就是会比较宽裕，后面就是恢复正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大概就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一个比较轻松跟一个回到一般啦，所以就也没有至于说从天堂跌到谷底的感觉这样子。
没有，就人生嘛，就继续过吧。
好，那来听一下8+9的故事好了。听说这个好像是因为刚才听起来是蛮顺利开心的嘛，来跟我们分享这个8+9的，你分享他的故事会怎样吗？
就可以啊，可以说这个8+9的故事吗？好哦，
不是因为我怕你被怎么样，8+9就是也是他应该是不会听啦，但是
是不会啦，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就是 那几个朋友圈，他的朋友群里面，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们只是一群自称8+9的小孩，就是很多事情依然很胆小，对，就是也不敢做，然后去找人干架什么的。我心里想说拿雨伞跟棍棒能干嘛，刀呢，铁棍呢，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小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也只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8+9约过会或任何的关系发展，所以我很好奇跟8+9会有什么样的进展，然后就认识了这个小金毛，然后他的外形都很可爱，我就想说 maybe 可以就是了解一下8+9的 gay 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期啊？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很远。那个时候也是二十四岁吧。然后反正就认识了这个南部的8+9。然后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台南待一小段时间，大概4天。然后一开始也只是就是住进了一个旅馆，然后在交友软体就认识了他，然后他的打字我就看不出来，只是见面之后就发现， 很那个那口气那个抬气，然后那个走路方式，那个肩膀的乒乒乓乓的那种方式，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哦。我那个时候觉得八加九不会有 gay， 然后发现八加九 gay 还蛮可爱的，一第一次见面
其实蛮多的耶，据我所知。
嗯，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没有什么八加九，然后我认识的八加九全部都是直到爆，只会讨论操女友、喝酒、花钱，不然就是去哪里飙车，是然后跑山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也不会跟他们有过多的往来。然后认识了这个小金毛，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也给我一些很丰富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还蛮屁的，就是小屁孩的感觉，然后可是他讲话就是很三字经很大声，所以有点很像就是一只小狗在狂妄这样。
那就是后来有交往吗？还是就打打炮这样？
那个时候那四天有讨论过跟这个小金毛，因为我觉得他虽然不成熟，然后有些地方很单纯，然后讲话可能我根本不着调或者讲不到重点的，我就觉得这种人可能好控制，然后很容易影响，放在身边摆着也还行，但是最后就发现他也有自己的心机在很多事情里面，我就觉得那就当玩一个游戏吧。
哦，然后他最后是怎么开口跟你借钱？
是吗？我反正一开始跟他的性关系其实都不错，虽然他一直说老子就是一，然后我心里想说，我管你的。
所以你就是强上他这样子，反应如何？我想知道加九弟被干，
就脏话也是不断啦，只是一直在那边送啦。
我没有办法，
很台，真的很台。
是有趣的吗？还是会不会笑出来啊？
我觉得很新奇呢，那整个互动完全没有经历过，而且也就是就是感觉一个新的体验，但是老实说整个过程是蛮舒服的，虽然你要把他的手抓着。
你好像在干吉娃娃哦。
他真的比我矮两颗头，所以理论上就是小只，但就是很可爱，身材也很好，所以想说感觉可以发展看看。
那后来怎么变故的？因为你说他也有一些心机的部分。
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二流心机在我面前显摆，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呢还突然跟我说要借钱。那个时候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会借钱的人，就十几块都不会，因为我觉得有钱的交流我就会觉得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加上他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亲近的人，就是一个炮友之类的，所以我更不可能会借他的钱。然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思维，就是借他钱看看他会有什么表现跟后续的发展，我来评断这个人如何。然后我就借了他2000块钱，他就说什么要，就是你也觉得就是一个八加九小弟弟他能说出什么理由呢，就是妈妈生病，奶奶爸爸追债，或者是小舅要一点小钱什么之类的。
我刚才正想回治疗癌症。
好哦，反正他就只是说，我只记得他说什么奶奶还是婆婆啊，反正就这样。我就说我心里想说这2000块最好能帮什么忙，干嘛车费还是你要坐高铁，然后我就借给他，我就说什么时候还我，然后呢他就说就是后天，我就说你说到后天哦，你自己讲时间哦，你后天没还你走着瞧。然后呢反正他之后就隔天本来想，我那个时候还在南部，那时候想约他出来，然后他就是他的讯息就是爱回不回的，然后我就觉得想要做什么事情了呢。然后反正他就我称为在慢慢的要抽离 这从这段关系抽离了，然后呢，但是他做的非常的太明显，就是起码也要有一个贴图跟渐渐淡出嘛，没有嘛，他就是那个切割点太直接了，所以我开始对他有点提防。然后因为哦，我中间有跟他去吃一次饭，那他的其他的好吧，其他的小金毛，然后呢跟他们的小金毛的那个就是玉米须女友在那边，然后再开始在那边耍我称为古惑仔伪装版的男子气概，然后呢在我面前显摆，但是我其实老实说我比他们年纪都大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嗯死小孩然后但是我就有认识了几个小金毛，然后呢我就去联系了那几个小金毛，我就说这个谁在怎么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哦他跟我们在一块，我说哦干嘛你们去干嘛，他说哦他们在去哪个山那边玩啊，烤肉什么露营的之类的，我说是哦，那你把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把电话给那个小金毛，然后呢我就说啊你怎么今天都没有回我讯息什么之类的，他说啊在忙啊，然后就跟朋友出来玩，我说啊不能说一下吗，而且你欠我钱哦，你不能给我搞消失哦，然后
你好可怕哦
然后呢他就说不会啦不会啦明天就还你啦，我就说好，然后呢就是过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两个小金毛，我就跟他们说他跟我借钱，他说明天会还我，如果他明天还我有还我的话你们一人拿500，然后呢他们就说哦好好好好，然后就这样呢，他那天晚上本来要来找我就没有来，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隔天然后起来我就讯息他，然后他也没有回，然后我想说好，因为我要坐晚上的火车回台北，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已经下午了两三点，我觉得可该催了吧，我就等了他，就是跟我说在忙，然后什么讯息有的没的，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晚上搭火车，你最好今天晚上要还我，然后呢他就说好好好，然后最后就不见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小金毛，然后两个小金毛我就说他好像不知道去哪里了，你们能可以帮我约他去哪一个点吗之类的，然后就这样过了就是等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约在之前吃饭的那个点，他们可能用他们的理由或什么的去把那个小金毛带出来，然后我就从餐厅里面走出来，然后那个小金毛就是一个嗯你怎么会在这儿的那个错愕，就是老师抓到你作弊然后学生那个表情大概，然后呢我就说钱，然后那小金毛就我就说我不相信你没有钱还我，因为才2000块，然后那两个说会收钱的小金毛就在旁边盯着他看，大家都装不知情，然后呢他就是又想要讲什么理由带过去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不然这样，你让你这两个朋友代替你还我，然后你再还他们，这我就可以接受，然后呢他就看着那两个朋友，那两个朋友看着他，然后呢我就说好，我就说你现在要还或不还你就直接讲，然后呢他就看那两个朋友，我就说好那就不用说了，我就跟那两个小另外两个小金毛就说你们每个人给我500块，然后那两个小金毛每人给我500块，然后呢那个小金毛还无算算，然后呢之后我就说你要还他们1000块每个人，然后呢我就把整个事情跟他讲，我就说以后不要随便把朋友介绍给不熟的人，因为他们都可以帮我抓到你在哪里，然后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在我的控制之下完结了，大概这样
好好笑哦，你真的是老师抓学生耶，天哪，好完全可以想到他的尬脸耶，所以其他的家酒应该都不是 gay 对不对，
都不是 gay， 都有小女朋友，都有玉米须女友，
对，以前每个人高中班上可能都有一个8+9的玉米须女友而且一定是在上课化妆，然后呢那个放学就被人家骑机车带走这样子
然后书包都要割一割，然后塞一罐冰火，以为自己很跳。
啊，欸，其实很有用耶，而且感觉他们就一定会跟他讨钱呢，
因为一部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是八教九了，他们那个气场跟他们的行事作风就一定要，而且我跟他们一人拿了500，那他要还他们一人1000，这么赚的事情怎么可能不拿呢？
哎，好啦，只能说他真的蛮笨的，其实变好啦，就是小朋友，然后听起来好像也就是不是真的所谓的地痞流氓啦，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形容啊？好像也不像台客，反正就是小痞子这样子的感觉，
可能就陈浩南古惑仔看太多，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个角色。
好了，我们的时间来到了35分钟，浩浩有什么东西想要宣传的吗？还是想要征友，还是想要征什么？有没有什么需求？虽然我这边流量很低啦，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在听的人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人。
我吗？就因为我之前有去过 Luck Run，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有很多人私下讯息我说我本人怎样就是很高或者是很好看什么之类的，但是大家都从来没有在现场跟我互动或过来跟我敬酒之类的。然后在我昨天跟前天有问一些朋友的时候，大家都说大家觉得我很有距离感，我心里想在哪儿，我的距离感在哪儿？
但就距离30公分或20公分啊，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身高170，
反正我就说我并不是那么的高姿态的人，我也不是什么高贵鸡，我非常的 free， OK， 所以如果看到我认识我，或者是你是我推特或脸书的朋友或粉丝，就是其实都可以过来跟我聊几句啦，只要你不是有非常不 OK 的意图的话，我都很乐于交朋友的。我并不是那么的有距离感，
他只是物理上很高，这样，所以可能距离你可能会大概15到20公分远。但你可以穿高跟鞋啊，对不对？我奉劝大家，如果觉得190对你来说太高的话，你就穿个18公分的高跟鞋，170的人也变188啦，所以只距离会变2公分。原来我们彼此那么靠近哦。我其实完全理解哦，就是很多人会在哪里看到我表演，或者是看到我的活动，然后事后说，哎，我有在哪里哪里看到你，我想说啊，干嘛不来打招呼？这样，我想说，就是现场拍个照啊，聊个喝个酒也好啊，这样。
对啊，而且本来交朋友就没有什么身份，或者是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当你的朋友，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同圈，就我觉得就。你有眼睛鼻子耳朵，我也有眼睛鼻子耳朵，只是大家的生长环境不一样，都可以去敞开心胸试着了解，不然桃花怎么有可能会开？
你这段好正向哦，你刚才还说自己有反社会人格。好啦 ，Anyway， 喜欢我们 podcast 的话呢，都欢迎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听我的 podcast 的话呢，都麻烦留言给我，以及给我5星评论哦。好啦，完美都在听，我们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来，浩浩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大家拜拜，看到我要打招呼，拜。